感谢天父，你带领我们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向迦南美地进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在成圣的道路上前进，都是恩典。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你，我们要用祷告来不断地跟你建立关系。我们相信祷告，只有祷告才能够成事。让我们今天再次学习怎么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主耶稣，你已经得胜了魔鬼，得胜了世界，你也得胜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我们只要信靠你，我们一定能够在恩典中、胜利中同你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利非顶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摩西击打磐石流出水来，第二件就是和亚玛利人打仗。这两件是在以色列人成圣的道路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打仗，这是第一次，以后还有很多的战争等待着以色列百姓。所以在利非顶我们要学好这门打仗的功课，这是基础课，你学不好你过不了关。将来在成圣的道路上，你会发现这门功课非常重要。也有人这样说，成圣的道路就是属灵征战之路。你以为走这条成圣之路就是不断地过灵修生活，每天读读圣经，做做祷告，不断地去侍奉神，好像就这样能够长进吗？一个人的灵命长进的关键就是参加战斗，就是跟属灵的敌人不断地战斗，在胜利中成长，在战斗中成长。没有经过属灵征战的人是非常软弱的，就好像一个新兵一样，一看见打仗就害怕，甚至于就溜走了。我们有没有逃兵？我相信我们很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战争中是非常可怕的，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做逃兵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要靠着主一起在胜利中继续前进。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利非顶的战况。他们碰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叫亚玛利人。亚玛利是谁呢？亚玛利是以扫的孙子，叫亚玛利，在创世纪36:12。所以这个以扫孙子亚玛利的后代就称为亚玛利人。他们正好跟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以扫是雅各的哥哥，雅各就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雅各的后代，一个是以扫的后代，一个是雅各的后代，所以他们是兄弟关系。但是他们很早兄弟就分开了，他们住在西奈半岛的北部。下次我们可以再看地图，这次我们简单一点。他们在西南半岛的北部，一个很重要的民族亚玛利人身强力壮，被称为这个强人啊，伟人。以色列人现在走在利非顶是在西南半岛的南部，所以你要注意，这次打仗是很特殊的，不是说正好在这个利非顶碰到了当地的居民，不是的，当地不是亚玛利人居住的地方。亚玛利人从北部开过来，从遥远的地方特别赶过来跟以色列人交战，这是跟以色列人被亚玛利人看来是一个侵略者。因为你是原来住在埃及的，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西奈半岛来？你要来侵占我们的 草场吃草的，因为以色列人是畜牧民族，他们要这个带了很多羊群啊、牛群啊、骆驼啊，你来占领我们的草场，你要想啊分享我们的土地，你是侵略者，你是外来的侵略者啊，这个理由很充分的。所以从李斐丁开始第一次交锋，两个民族就从此以后打仗了啊。你这个如果要查一下这个圣经，在这个摩西五经你可以继续看，这两个民族从利非顶第一次交战一年以后，以色列人在加迪斯巴尼亚继续跟亚玛利人打仗。当时亚玛利人已经跟迦南人，又是一个民族迦南人，结成联军盟军啊，这是一个盟军，以色列亚玛利人跟迦南人联合打败了以色列人啊。第一次以色列人是胜利，第二次打败。民数记十四章，到了四世纪，那时候摩西已经去世了，亚玛利人又企图要征服以色列人啊，这个战争是反复不断，但是被一个士师名字叫什么基甸，被基甸的一支军队打败了。四世纪第六章，再下去以色列人成立了王国，王国时期第一个国王扫罗，第二个国王大卫，他们又一次又不断地跟亚玛利人打仗，好几次打败了亚玛利人。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十五章、二十七章、三十章，撒母耳记下八章，你看不断地记录了以色列人在国王扫罗和大卫的领导下跟亚玛利人打仗。最后到了王国分裂以后，犹大王西西家这个时期，以色列人里面有一个支派叫西面人，西面人最终消灭了这个民族的残余，那就是说把整个亚玛利人的民族彻底消灭。历代之上四章，所以你如果要想知道以色列跟亚玛利人打仗这样一个历史的话，在这个圣经从摩西五经一直到历史书有详细的记载。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战争，主要的是跟七个民族打仗，七种人。我不知道你能够知道这个七种人的名字吗？亚玛利人是其中一种，迦南人第二种，亚布斯人第三种，赫人第四种，比利西人、西魏人、哥加沙人，总共有七种人。这七种人就是跟以色列人成为敌人，不断的要打仗。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这七种人，七个民族要彻底消灭啊！这个可能大家听上去觉得很受不了，是吧？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的民族还在矛盾，这个仗还没有打完，还在打。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到底这个巴勒斯坦土地是谁的？是巴勒斯坦人的还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是外来人，你是侵略者，我们是本土地的人，你怎么跑来把我们赶出去，还把我们消灭掉？你这个讲不讲道理？你这个有没有这个正义，是吧？我们现在要讲正义，我们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我们讲主权。这个问题很复杂，今天我不是重点讲，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如果你看生命记第九章第五节，神在这里有一个，那个生命记九章五节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宣告，神对以色列百姓怎么讲的？神说你进去得他们的地，是他们的地没错，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不是因为你好，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如果要我简单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这是非常基本的圣经的教训。土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人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买了房子，好像土地已经是我的了啊。这个在中国大陆特别好，中国大陆不承认私人土地所有，只有70年。现在很多人很着急，很快要到70年，70年以后土地要收回，那么房子怎么办啊？现在这个正在中国开大会是吧，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要很复杂。中国大陆好像是根据圣经，土地不属于个人，土地不属于私人，土地是属于神的，谁在这个土地上犯罪，神就要利用另外一种人把你赶出去。如果你赶出了人家，你继续犯罪，你也要被人家赶出去。所以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显，不是因为你的义，不是因为你的好，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后来以色列人最后怎么样，也被赶出去，现在他又回来了。这个问题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这就叫神的主权之一。好了，打仗开始了，我们今天不讨论主权，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战况，我们讨论的是这个战争，这个怎么去打。这场战役呢是非常特别的，这个以色列人好好的在利非顶继续往南走，没有惹任何人。这个亚玛利人从北方遥远的地方飞过来，从天而降，趁着以色列人在行军中疲乏困倦，行军是很累的，特别是我们可以想象中间的老人啊、妇女孩子，200多万人里面有多少这个妇女孩子，有多少是走路生病，最后已经坚持不下去，落到了队伍的最后呢？这200万人的队伍，你想应该很长很长。他不是说啊，这个大家都可以齐步走，这个路过去的路也不会很宽。从这里啊，如果要走到这个亚基马的话，恐怕所有200万人全部要在路上。那么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最软弱的人，走不动的人，生病的人，被收容的人。亚玛利人非常聪明啊，你知道亚玛利人聪明到什么程度，他们叫偷袭啊，我们现代叫偷袭珍珠港的，过去叫偷袭以色列人的。这亚玛利人从北方过来，他就是专门针对以色列部队最后那部分人偷袭。这个是圣经有根据的，生命记25章18节，神专门把这个亚玛利人偷袭的情况记载下来，所以神清楚地知道亚玛利人打仗的那种战术。他们偷袭，他们偷袭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他们偷袭谁？他们偷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神所拣选的。你偷袭神所拣选的人，你干什么？你这是对神的侮辱。所以神已经宣告了他的惩罚，这个惩罚非常严重的。这个惩罚当时没有很快的来到，但是不要紧，这个账记下，这笔账已经记下来，这笔账是不会被忘记的。这个账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要把这个亚玛利整个的民族彻底消灭。哎呀，这个现代人听到这个民族了，这个叫什么？这个现代人对这个罪行是非常叫这个。种族啊，这个种族清晰在我们过去很早就有了，这个在不是现在的问题。亚玛利这个民族必须清洗掉，下面我会讲到。这神，我们常常讲到神是很慈爱的，但是你也要很清楚，神是很公义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需要敬畏神，你不敬畏神，你的后果你自己想象。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以色列人怎么会遇到这场战争。上次我们讲了，在以利非顶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摩西击打磐石。摩西怎么会击打磐石？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以色列人没有水喝以后，他们开始干什么？干什么？发怨言。他们发怨言造成什么？造成试探神。所以利非顶这个名字，这个地名要改成什么？神告诉他们，利非顶名字要改成什么？玛莎。玛莎什么意思？就叫试探神。人要试探神，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能力表现表现看。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我们本来是信徒，信徒，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学基督的人，结果我们变成试探神的人。我们怀疑神，我们试探神，我们不相信这位神。你能够干什么呢？今天好多的困难我们遇到了以后，我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怀疑神的能力，我们不相信神。所以利非顶又称为叫玛莎。玛莎就是人试探神。当人试探神的时候，人开始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二件事，敌人从天而降。敌人就是利用这个缺口，利用这个破口，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偷袭你。所以当你什么时候软弱怀疑神，什么时候你要试探神的时候，记住属灵的征战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会趁虚而入，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读经读不下去，祷告做不下去，参加聚会没有兴趣，你开始离开神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敌人就很聪明啊，这个亚玛利人是在圣经里被称为伟人的、啊、一个个子高高，这个本事很强，他这个智慧也很强的，他要趁虚而入，他要抓住你的弱点来向你进攻。当你对神远离的时候，正是敌人向你进攻的时候。记住，魔鬼不睡觉的，魔鬼不吃干饭的，魔鬼是很厉害的。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信了耶稣以后怎么好像问题更多了啊？本来我信耶稣就是要求个平安喜乐，现在不仅没有平安喜乐，老是征战。哎呀，恭喜你啊，说明敌人找到你了。如果你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情，很简单很平，我告诉你，你危险了。为什么危险？魔鬼说这个人不需要碰他的，这是我们的人的。魔鬼要碰的就是那些要真正走成圣道路的人，真正要向迦南美地去进军的人，真正要离开埃及的人。你不脱离埃及，你在埃及走来走去参加一些特会，魔鬼不会要碰你的。碰你干什么呢？你是他的人吗？今天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征战中感到困惑，感到需要，感到无助，很好，这说明敌人找到你了，说明他找到你的对象是清楚的，你是不属于他了，你已经跟他划清了界限。下面的战争很厉害，今天只是第一仗，初试锋芒。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进入迦南这个整个过程打多少仗吗？打多少次仗吗？牺牲多少人吗？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战争是必须的，不经过战争进不了迦南美地。迦南美地的敌人不会自动的放下武器，你必须拿起你的武器，挺起你的胸膛，就像我们今天唱的歌那样，要兴起为耶稣。好了，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战争开始了，第一个最重要的人物是谁啊？出来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谁？约书亚。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约书亚。在这个200多万人当中脱颖而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叫约书亚。他后来成为什么？成为摩西的继承人，他成为未来的领袖啊！我们用这个现代的语言讲，摩西的什么接班人。这个摩西的接班人出来了，这个人不是选出来的。你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接班人是神自己找出来的。约书亚原来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首领，他在同亚玛利人交战的前后涌现出来，成为摩西的助手帮手。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为什么了不起呢？因为你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吗？约书亚就是耶稣，希伯来文叫约书亚，希腊文就叫耶稣，所以约书亚就是耶稣的代表。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救恩，耶和华帮助，耶和华要来帮助，耶和华要来拯救，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吗？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约书亚原来不叫这个名字，他叫什么？他叫这个什么名字？何西亚、何书亚，或者是个何西亚，这个老的名字，摩西把它改一下，这个名字改得非常好，改得非常成，这个有意义，就是告诉我们一位新的领袖诞生了。这位领袖将要带着以色列人打仗，这位是专门打仗的一个领袖。这个约书亚是非常勇敢啊！你以后看下去你就知道，进入迦南美地这个仗是不得了的，要打的，那个敌人都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他要占住他的这个阵地，他不会放弃的，就要把他们消灭掉。神的这个话非常清楚，要彻底消灭，男女老少全部扫清。神的主权啊，不容你去侵犯的。你要想侵犯神的主权，我告诉你，你要小心后果。好了，约书亚出现了。那么这个仗打起来是很奇怪的，他先侵犯这个最后的那部分人，那么这个队伍前面的人还不太知道，他来不及反应，所以呢，这个摩西可能是到了晚上才听到，过去也没有什么这个叫什么步话机，也没有这种这个通信设备啊，告诉这个摩西啊，我们后面遭到这个敌人的进攻啊，你前面就赶快这个派兵来拯救。他们到了晚上才知道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行军的人员受到了伤害，所以呢，摩西就开始啊做战的部署啊，开战事会议。第二天早晨，准备去对付迎接敌人。他们摩西叫约书亚找出来，把这个精干的部队，把那些勇士打仗的勇士找出来。他自己干什么？摩西给约书亚这个军事任务，叫他去准备，叫他去带领军队朝这个后方，到了最后部分去跟敌人打仗。他自己干什么？他自己干什么？所以这次打仗是非常的有意思啊，真是要我们好好学习。你看看这个圣经多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次打仗，既要做好军事部署，非常严密的部署，选出一个得力的干将约书亚，然后挑选勇士，准备好有计划的去同敌人打仗。但是摩西自己干什么？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段经文非常好，所以于是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这是一章非常好的经文，把在利非顶的两件大事清楚的描写，啊，我简直不能看出来哪一件是金句，这个整章都是金句，啊，应该叫金章，你好好的去学习，从里面看到神的话语的这个丰富。在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约书亚准备好了出发和亚玛利人征战，仗肯定是要打的，这没话说的。但摩西亚人与户尔三个人上了山顶，他们上山去了，去干什么去呢？这个户尔也出来了，又出来一个人物叫户尔。这个对这个户尔呢，也有很多人研究到底这个人是谁。啊，有人说呢，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他是米利安的丈夫，那也就是摩西的姐夫。啊，还有一种传说呢，是米利安的儿子，那就是摩西的外孙，外甥，发音不准。不管他是谁，可能是摩西的亲戚。这两个人很重要，你看看这两个人跟着他一起上山，三个人都要上山。哎呀，这个战况真是特别，到底是真的打仗还是在做演戏？那我们看十一节就很清楚了，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哎呀，这天打仗真是打得有意思，一会儿这个以色列人胜利，一会儿亚玛利人胜利，这搞什么名堂？这到底是演戏还是在真的打仗？而且这个举手到底什么意思，是吧？这个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唱歌啊，举起你的手。你知道这个祷告为什么要举手吗？有没有人可以讲出一个根据来？举手什么意思？啊？表示什么意思啊？你自己举手，你不知道表示什么意思，你举手干什么？对啊，圣经是要举手，举起你的手，圣经是描述这个情况。根据犹太人呢，这个他们的传统，也根据我们早期教父，根据宗教改革家他们一些这个，他们说呢，这个举手呢是祷告的一个标志，表示你祷告。为什么呢？你向天上祷告，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举手呢就是伸出你的手来拉住神的手，这个神的手你看不见的，所以呢用你的手啊伸出来，那么神在天上去拉住他了。所以虔诚的人呢，在圣经的时代，后来到了新约时代，他们一直遵守举手祷告的习惯，他们就是在祷告的时候都举手的。所以有人就问了，有的人是这个非常聪明的，他问一个问题，他也问过我，他说摩西这个手很累了，放下他不能继续祷告。诶，这个问题倒问的也蛮好的，你有时候不举手，你不要照样祷告，这个摩西怎么不举手就不能祷告？他非要举手，而且不举手他马上就失败，战争就失败。这个摩西祷告也可能疲劳的，你真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有的人祷告的好像很轻松，慢慢讲，慢慢腾腾的，这个可以维持。如果你很迫切的，情辞迫切的，很诚恳的祷告，你求啊求啊，你会疲劳的，啊！如果你不大会疲劳，至少说明你祷告不是很恳切吧，啊！你慢慢腾腾的是吧？这个声音呢也很低的，他的祷告疲倦了。他祷告的时候，他思想一定要很集中，神啊，求你啊，这个赐下这个恩典，让这个约书亚这个打仗胜利。圣经在这里描写的太好了，他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垂手，什么时候祷告失去了力量，什么时候就失败。 告诉你属灵征战的关键在哪里。属灵征战的关键在山上，属灵征战的关键不在下面，不是约书亚打仗。这点道理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今天我们碰到属灵的征战，碰到难题，哎呀，我们热心里好着急啊，我们找人啊，想办法，我们努力啊，我们要去解决问题啊，我们要发 email， 我们要发这个 resume， 我们要解决问题，我们要找医生，我们要找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呢、啊、今天好多的人呢、啊、就是忙着跟约书亚一起去打仗，我们很少有人跟着摩西上山。他以为这个在山上这个祷告是不起作用的，所以神今天特别要用这篇信息告诉你，关键是山上的祷告。山上祷告的人一垂手，下面不管你约书亚十个约书亚也没用，一定失败。但是反过来，这个话要我要补充一句，你也不能说我们全上山去祷告，约书亚也一起上来吧，那又错了。所以这个圣经是非常平衡的，你看这个圣经的真理吧，神的主权是不容侵犯的，祷告决定一切，但是人的责任也是不可忽视的，你必须挑选精选的部队去打仗，你不打你全到山上去，整个把你山上都消灭掉，你懂这个道理吗？这就叫圣经完备的真理，完备的真理它一定是平衡的，不平衡的真理一定是不完备的，一定是不是真理。今天我们很多人传讲的真理，我们包括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我们都可以去发现一下它的问题，它是不平衡的。我们忽视了人的责任，我们不去打，你的这个 email 要发，你的 resume 要发，但是你应该知道这不决定于你发的 email， 不决定于你的 resume， 不决定于你的能力，这个你一定要去，你医生也要看，但是你也知道这个不决定于医生的能力，不决定于医生的智慧，这个点不知道你能平衡吧。有的人呢看了医生以后忘了神，有人看了神忘了医生，这个每个人心里都可以知道，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到底相信的是谁。好，神啊允许这个成功失败交替，哎呀，这真是神在这个3500年前做的一件美事啊！他让我们看见这个战争啊，真是像打游戏一样，一会这个胜一会那个胜，一会这个胜一会那个胜，就让你反来覆去胜和败。神希望他的百姓，神希望今天读圣经的人明白一个真理，明白一个什么真理？我们的成功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与神所拣选的领袖之间的合作，这就是一句完整的话。关键是什么？关键也不完全是祷告，仅仅祷告够，关键是你和神所拣选的属灵领袖的合作。你有你的责任，但是你跟你的领袖必须要很，你的领袖也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是以祷告为主的。所以摩西的手发沉怎么办呢？下面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也是很有趣的办法啊，就是两个人出来了，一个是亚伦他的哥哥，一个是户尔他的姐夫。如果我们这样说啊，一个哥哥一个姐夫扶着他的手，把石头放在他让他坐下来，他的手不是这个要垂吗？一个人扶住这个手，比如说亚伦，一个人扶住他那个手，让他手不下来。这个倒这个办法倒是很简单啊，但是这个办法里面有一个真理，你不要去模仿啊！你也今天这个举手举不动，你请两个人来给你这个扶着，没用的。这里讲了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合作、搭配、同心合意，取得了胜利。 当以色列这些苏亚的率领下为了生存在奋战的时候，摩西的两个同伴支持他，这种支持不仅是肉体上的支持把他手扶起来，也是灵性上的支持和扶持。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配合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家是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的搭配，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胜利的关键。如果我们不会搭配，我们互相插这个叫什么，互相消磨。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互相在撤台，我们互相在这个攻击，甚至于攻击，你说我的问题，我说你的问题。我们没有像摩西跟亚伦和约书亚这样的配合。哎呀，这个经历太重要了，我不知道你能够体会到多深呢。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全体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经验，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教训。我们要了解到祈祷是战胜仇敌所不可缺少的，只要我们伸出我们祷告的手，伸出我们的手恳切的祷告，我们属灵的仇敌就会打败。我们忘记祷告，我们松开握住神的手，属灵的仇敌就会占上风。我们人跟天上的联系就失去了，我们失去了同天上的，你这个用这个步话机，你跟这个约书亚拼命联系，约书亚你现在这个打仗情况怎么样，死伤程度怎么样，你拼命的同约书亚联系，你拼命的去在这个人之间去联系，你失去了同神的联系，从天上的联络，你这个属灵的征战一定失败。神已经向我们保证，神向我们教会保，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保证，只要教会的领袖是一个祷告的人，教会的领袖必须是祷告的人，教会的领袖不是专门讲道，专门去给人家讲，以祈祷传道为师，祈祷是第一位。什么叫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就是祷告的人，必须跟天上发生联系。你不跟天上发生联系，你拼命自己去查考圣经，去这个看很多解经书，然后你想来领导一个教会，你想来跟敌人战斗，你跟魔鬼这个水平差远了，不是他的对手。你只有跟天上联系，你不断地去吸取从神那里来的信息，只有教，但是同时教会的成员也必须要跟领袖合作，用他们的祈祷，他们也要祈祷，用他们的祈祷和他们的战斗，他们的生活来支持他们的领袖，教会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教会就一定能够在地上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利非顶，利非顶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为什么你会被称为玛莎呢？就是因为你试探了神，就是因为你软弱了，这正是给敌人有了一个缺口，给敌人有了一个破口，所以敌人就开始攻击你了。你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利非顶遇到的难处不是第一次啊，没有水喝已经发生过了，在马拉也是没有水喝。如果你记住我们讲的那个成圣之路，在马拉也是没水喝，神已经医治他们了。但是到了利非顶，他们又看到没有水喝，这次他们就受不了了，信心受不了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我们相信神是万有的，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讲得很漂亮。神给你一个难处，再一次利非顶的经历，给你一个难处，小小的难处，一个工作上的困难，一个家庭中的困难，一个朋友关系，这个同事关系中的困难，一个子女中的困难，马上信心就没有了。信心一没有怎么样呢？ 亚玛利人就来了。你一有破口，敌人就进攻了。哎呀，你常常想吗？你不知道你的经历怎样？我的经历一直在告诉，什么时候当我软弱的时候，敌人就来进攻，清楚的很。哎呀，这个敌人呢叫无孔不入，这个魔鬼真是叫魔鬼了，诡计多端呢。你看看这个我们的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怎么犯罪的，他们怎么犯罪的？你注意他犯罪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犯罪的？蛇来引诱他，蛇什么地方引诱他？他们正好，这是我理解的，他们正好就在那棵树边上走来走去。哎呀，这棵树怎么那么漂亮？这棵树的果子怎么那么好？这棵树神为什么说不能吃呢？有什么道理不能吃呢？他们一直在那里兜圈子，说出来。你离开远远的嘛，神既然告诉你这个树不能吃，你就离开远远，不行。我们今天常常就是这样，小孩子你叫他不要碰不要碰，哎，怎么不能碰呢？就要碰碰看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要碰碰看。神说你一定要离开埃及啊！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呢？在埃及不也一样敬拜神吗？神说不可停止聚会啊！为什么一定不可停止呢？我少两次聚会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神说你要奉献啊！为什么一定要奉献金钱呢？金钱也是很有用的吗？我们就是要兜圈子，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地方兜圈子，要在那棵树旁边看看，再看看，看看都没不犯法的吧？你不可以吃，我看可以吗？看吗？哎，果子真漂亮的，再闻闻味道，哎呦，很香呐！没吃啊，没吃。就在这个时候，蛇来了，蛇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真要知道你属灵的破口在哪里啊？这个网上面看看嘛，这个 surf 一下嘛，我只不过看嘛，你看嘛，多少人看了以后什么结果呢？不要留破口，不要给敌人留破口。当你给敌人留破口的时候，你就处在危险之中了。有很多人在危险之中还不知道危险的，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人。如果我当时在这个伊甸园的话，我一定会跟亚当夏娃讲，快走开啊，你看这个，对这个不叫我们这个陷入试探，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试探这个东西是很有一种吸引力的，你要逃避私欲啊，你要逃避它呢。今天神要我们的是逃避啊，所以约瑟那个，你看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啊，没有名字。那个主人的女人抓住她的衣服，她连衣服都不要了，可能这个衣服蛮贵的，主人是送给她的嘛，名牌货。衣服也不要，甩掉。千万不要给敌人留破口。以色列人就是留了破口，亚玛利人来了。以色列人来到利非丁跟亚玛利人有什么相干呢？没有相干。以色列人是要进迦南，他们没有要抢夺亚玛利人的土地。亚玛利也不在附近住，他们是从很远的北方过来的，他们要来对付以色列人。他们从后面进攻，他们非常狡猾，他们偷袭，他们得到了惩罚。这个惩罚你放心，神自己来执行。神说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除灭，今天已经除灭掉了，今天也没有一个亚玛利人再存在了。你要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很厉害的神啊。在申命记25:17说，神说你要纪念 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后面一句话最重要，这句话什么话？并不敬畏神。神把亚玛力人的行为看成什么？不敬畏我。他们不仅仅是偷袭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矛头针对神的，他们是不敬畏神。哎呀，不敬畏神，你知道是一个什么后果吗？你知道这个不敬畏神的可怕吗？今天我真是希望你知道地狱的火吗？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地狱，这个怎么会出来的呢？地狱就是让你知道你必须敬畏神，地狱就是让你知道不敬畏神的人的后果，地狱就是让你知道不遵行神的旨意去拦阻神的旨意。他们亚玛力人就是拦阻神的旨意，是让以色列人去迦南，他们就是要阻挡，不给你去。你阻挡神的旨意，你想去抗拒神的旨意，后果就是这样。好了，我们继续看摩西上山祷告，以色列人得胜。这时候这个有一个很好的配搭，这个配搭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叫属灵肢体的配搭。这是两重配搭，不知道你看到这里有两重配搭。怎么配搭？一个是在山上和地下的配搭，山上的祷告和地下约书亚的打仗配合起来。约书亚在那里打仗，山上在祷告，山上祷告是向神祷告，地上打仗是同人打，这两个要配合起来，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事工和我们的属灵两方面要配合。我们不能够啊，我们专门去传福音，到处去跟人家讲，但是我们很少祷告，我们很少自己亲近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的福音，我们去跟人家讲。你必须要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隐藏自己，读经祷告灵修，清楚这福音的内容，然后你再去跟别人去分享，不要一头扎在个忙于事工。我们很多人忙于 program， 忙于事工，忙于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没有属灵山上的祷告，结果呢，事工是做得很轰轰烈烈，但是效果如何？这叫第一重配搭，属灵跟事工的配搭。第二重配搭就是属灵里面也要配搭，那就是在山上摩西跟亚伦和户珥的配搭。在属灵里面也需要配搭，我们不是说我们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工，我们还有很多人，我们是在背后，我们是在跟摩西一起去仰望神，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隐藏的，在山上的看不见的，不像在公开的在台上的这个大家都能见到，我们是在幕后，是在背后。所以我很回想这个，有时候我去参加一些布道会，到有些教会，他们这个传统非常好，凡是布道会这个讲员在这里讲道，他们的全体同工都不出席的，全部在祷告。我们呢，今天呢，常常呢，这个坐在下面很多都是教会的人，这个慕道又很少，结果呢，开一个布道会，他们呢竟然把这个慕道友放在前面最好的位置，大部分都坐，我们的这个同工们全部出去祷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配搭吗？是吧？你也是基督徒，你也坐在那里听，你到底干什么？你也要觉知吗？配搭在属灵上面配搭，你相信祷告吗？你相信是靠人讲吗？你知道格培里牧师，大家都非常羡慕他，格培里牧师是很成功的，不？你知道格培里牧师每一次到一个城市，他所要做的工作是有多少人在幕后为他祷告？我在那个神学院，在这个 Poland， 他来 Poland 的时候，那时我还没在， 他去破人就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这个亲自邀请，亲自组织，所以我们整个神学院全力出动，整个的神学院尽时的不断的在那里祷告。就是你只看到目前一个人在台上讲到非常这个好像这个风光，很多人都信主，你有没有看到台后有多少人在那里配合，在祷告，在组织各个教会一起祷告。我们今天对背后的工作太不重视了，我们都重视在台前的，我们的小孩都要到台上去表演一下，是吧？我们这个很多的人非常重视在台上的工作。我们看看，所以人家这个开布道会，人家说得很好，我们不需要看你这个会场，我们要看看你的祷告房间有多少人在那里祷告。结果没有人，全部都在会场上，好热闹啊，好成功啊。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的事工，我们的这个理事会，我们的执事会，我们的妇女团契，我们的什么团契，我们有多少是在祷告上面花功夫的。我们很多都是活动，活动加上活动。我们再看看每个人的背后，你的灵修生活，你在你的这个内室里面，你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是怎么过的？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在家里到底怎么过的？我真是有这个希望，我每一次能够找一个机会，偷偷的跑到你家里，看看你。当然，这个是不允许的。我连这个师母这个房间里做一个摄像头，他们都不允许，说这个破坏了他们的这个 privacy。啊，这个美国 privacy 非常厉害的，装一个摄像头都不可以的。这是我自己的太太，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要清楚的告诉你，在你每一个人家里都有摄像头，这个摄像头通到天上，天上有一个很大的硬盘，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私生活全部拍下来，将来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不需要跟你多讲的，也不需要陪审团的，只要在这个大屏幕上放一下每个人的私生活，你很自然，这里是地狱，这里是天堂，不需要多讲话的，你自动走的。一看这个大屏幕，朝哪里走了？一看那个大屏幕，请注意这个摄像头啊，你找不到地方，你不能把它拔掉的。你想把它遮起来，不给他看，背后的生活太重要了。山上的祷告决定了你的胜败。如果你山上没有祷告，那告诉你，你失败是肯定的。最后，耶和华尼西神说：“我要把亚玛利人这个名号涂抹。”同时，神还告诉我们，做了一座坛，摩西做了一座坛，把这个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什么叫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耶和华是我的胜利，耶和华是我的旗帜，耶和华就是引导我前进的。哎呀，这个军旗啊最重要，什么时候军旗一插上去，就表示占领了那个地方。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旗帜。今天我们是在打仗的，亲爱的弟兄，你千万不要放松，你千万不要麻痹，这是打仗，这是战争时期，这是不是你可以麻痹可以放松的时候。军旗已经在前面走了，耶和华尼西他已经在前面走了，你在哪里？你在哪里？